亲爱的会众们，我们的国家处于一个深深的问题之中，这应该是所有人都知道的。现在这个国家这个文化是想要推举那些只注重权力不去办事情的人当政府的官员，想要推举那些拥抱死亡的人来当政府的官员，他们也是想要让美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是非常可怕的。但是这不是一个一夜之间就发生的事情，而是一个罪恶的果实，是这个国家离开上帝偏行己路最终结下的恶果。我们仍然需要祈求上帝来饶恕我们各样的罪恶，但是我们现在同时也要承担我们这个犯的罪产生的恶果。恶果的其中之一就是这个国家远离了上帝所设立的圣日，我们把它称之为主日，或者是基督徒的安息日，不是犹太人的安息日，而是基督徒的安息日，我在讲到了后面会提到。但是当主日失去了它的神圣的性质之后，他的圣洁之后，上帝他许诺他一定会惩罚这样的一个国家。基督徒的安息日曾经是影响到了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我记得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在 Kalamazoo 那个百货商店，第一所在安息日开业的百货商店，然后我的妈妈对我说，哎，我们现在不能，再也不能去那个百货商店买东西了。他的一生都是在那个百货商店买东西。但是他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再去这个商店买东西了，他要开车到更远的地方去买东西。在当时，一家在安息日开业的商店是根本令人无法想象的。但是继续往前追溯，在1862年的时候，把安息日守为圣日曾经是军队里的一个命令，这是美国总统所下达的命令。在林肯对这个军队的要求当中，他写道，星期天在军队当中的工作应该被缩减到只有那些必须的工作才能做。来自法国的一位探访者，当他来到美国之后，他回到法国，在1831年回到法国，他说在美国只有很少数的人允许在星期天来打猎或者做其他的消遣的活动。然而现在呢，主日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了各种各样我们个人的安排的一天，各种体育，家里的家务，我们去买东西，可能我们在早上大家全部来教会，然后之后就随自己的心意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而这不是我今天晚上的讲到的重点，我不希望让你去看到你自己在安息日要来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因为 我们在入会的时候，每个人做的宣誓里面就有，我们每个人每周日都要2次来到教会，除非有特殊的原因。这是你自己入会的时候就承诺的，你知道你自己的职责，你知道希伯来书10章25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们也非常的感恩，因为每个主日，极少数的人才不会参加主日的两场聚会。我们作为牧长，我们不需要来拜访你，来问你为什么星期天不来参加聚会。我们教会的会员真的是每周忠实的来到教会来参加我们两场敬拜。当我们来到上帝的圣所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他们也是被上帝命令要在主日聚集。这是一场圣洁严肃的一个聚会，所以在主日，我们在新约的主日，我们也仍然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聚集在一起，不是为了那些仪式或者说是礼仪律而去聚会，那些已经被耶稣基督成就了，我们已经不需要再遵守礼仪律了。我们现在是每个人都是作为上帝的殿，所以上帝他会内住在我们这些圣殿里面。我今天晚上也不会着重的去强调怎么样去为安息日做预备，或者怎么在安息日中间来敬拜，或者在安息日或者在敬拜之后如何来去思想讲道当中的讲到的东西，如何来讲道分享，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今天晚上要强调的是以赛亚书55章13节到14节，然后我们也会来看海德堡教理问答的主日38。在这里面我们被教导说，我们要荣耀上帝，然后使自己更加成圣。这样做的，我们要取得这样子的话，我们需要把安息日的教义弄清楚，把它视为一个从上帝而来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命令，并且我们要用一些规则去约束自己，然后要在安息日当中找到喜乐，并且最后是要去盼望安息日的到来。我们更是要盼望在天堂当中那永恒的安息日的到来。所以让我来为大家读一下海德堡教理问答里面对于安息这个的描述，第四诫命的描述。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38这样说到，103问，在第四条诫命里上帝吩咐什么？答：第一，务要坚持福音和教会教育的服事，特别是在安息日的时候，我更当殷勤参加上帝的教会，聆听上帝之道，领受圣礼，与会众一起求告上帝，并周济贫穷，正如基督徒当行的那样。第二，我一生的日子要止息作恶，降服于主，让主借着他的圣灵在我里面做工，这样今生便开始了那永恒的安息。然后我再读一下以赛亚书58章13到14节，就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之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家到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阿们。然后我们今天晚上主要来看四点，就是教义、规则、喜乐以及渴望。以赛亚书58章13节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 这个在英文的翻译当中是以，他说在我生日不以自己的操作为喜乐，所以这里突出了是自己的操作，是好像是一个私意。然后称安息为可喜的，称耶和华的圣日，这是耶和华的他的圣日，为可尊重的。如果你在心里面真的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么你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就不会觉得安息日仅仅只是去教会一两次，然后剩下的东西，剩下的时间，你就随便做你自己的私事。在我们国家有许许多多的代名基督徒，他们就是在星期天来教会听几场讲道，但是这在上帝的眼中是可憎恶的。上帝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早上来一次教会，然后之后剩下的那些时间随你怎么安排，你可以去购物啊，去钓鱼啊，什么都可以做。上帝说这一天是可尊重的，我们一定要来敬拜上帝，这一天是分别出来，这是我们对于天堂的那个敬拜的一个前奏。在天堂将会是永远的安息日。如果我和你，我们都不愿意花在七天当中花出一天来敬拜上帝，那你在天堂能干什么呢？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天堂。在美国的文化当中，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去忽视这条诫命。这一天就应该是上帝的圣日，这一天是属于永生神的一天，他创造人，并且他设计这一天是为了你的益处，让你可以不用去被私欲、被其他的事情所缠累，单单的来敬拜上帝。这是主日，是主的日子，不是你的日子。这就是以赛亚在这里要教导的。那么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为是基督徒的安息日呢？如果这个礼律文这些其他的这些律法已经被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话，这些仪式啊，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加添的那些规条，难道那些东西不是全部被弃绝了吗？那么我们当然是已经不需要去遵守礼仪律了，我们是不需要去遵守那些外在的东西，不需要去遵守那些仪式，但是安息日仍然是一个具有更深层含义的词语，它不仅仅是那些外表上面的仪式。所以我们说这不是犹太人的安息日，这是基督徒的安息日。犹太人更注重的是星期天所做的那些仪式，而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安息日不仅仅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被设立，不仅仅是为了那些犹太人而设立，它是在人堕落之前就已经被设立了。人们通常忘记这一点，就像婚姻一样，这个安息日它也是在堕落之前就主就已经设立的一个东西。这是上帝让不管是什么时代的人都要遵守的，都要来守为圣日的。有些人说啊，现在没有时间，现在就九条诫命，安息日不需要守，这是毫无根据。有些人说我们现在不需要守犹太人那些安息日那些规条了，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守安息日，所以我们现在确实可以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是这样子的，现在在以赛亚书58章你就看到了，这不是一个礼仪律，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律。因为这日是可尊重的，我们要尊敬这日。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就已经定立了这一点， 他用六日创造，他在最后一天就是安息，他也让我们要安息。这是上帝的路，上帝的道。你看我们基督徒的婚姻，上帝在堕落之前就设立了婚姻，虽然堕落之后婚姻受到了影响，但是婚姻还是存在的。安息日也是一样，虽然也会受到影响，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上帝，不过我们还是要遵守安息日。所以当安息，当出埃及记二十章提到主的安息日的时候，那不是，那对以色列人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新的概念。上帝对我们说纪念安息日，他用的是纪念，所以这就证明上帝在之前已经设立了安息日这样一天。那么我们要纪念什么呢？上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上帝让我们看到是他创造了我们，是他设立了安息日，我们作为被造物，我们就是要按照耶和华所定的来遵守安息日一切的律法，要把这天守为圣日。这不仅仅是旧约里面提到的，耶稣基督也是安息日的主。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当中都提到了，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耶稣基督他向世人宣布了他的神性，他也向世人宣布了他作为安息日的主。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在七天的头一天升天，然后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开始在七天的头一天向各种各样的门徒来显现。所以在旧时代当中呢，安息日是七天的最后一天，因为弥赛亚还没有来。然后在新时代里面，弥赛亚已经到来了，然后现在这些教会当中的人他们要回到一周的第一天，所以这个变化就是安息日从七天的最后一天变成了七天的第一天，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来到了世间，他已经完成了他救赎的工作，而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回看他已经完成了救恩之功。所以初代教会他们就开始在七天的第一天来敬拜，来去守安息日。然后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就在那一天赐福了他们，并且之后上帝在启示录清楚的提到使徒约翰，他提到了，他说到了，他就是在主日在敬拜上帝。所以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这个世界把一周的第一天称为星期天，我们要把它称为主日。我们现在在周日聚会，这是扎根在耶稣基督的教导，在扎根在使徒他们的做法之中。并且我们在早期教会历史，那些为教会献上生命，在公元165年有一位先驱他死了，他写这样写道，教会在星期天聚会，他们这些教会是今天一起读经，一起敬拜上帝，一起祷告，一起来施行圣礼。因为他说那一天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救赎主升天的那一天，那是所有基督徒得胜的日子。所以现在这一天成为我们的安息日，成为了我们圣洁的日子。所以我强调的重点是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主日，就是上帝设立的，让我们来遵行的。我们心里面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知道这一点，我们要相信这一点。我们要知道上帝在创世之初就设立了这一天作为安息日，并且耶稣基督他升天，他让这一天成为了圣日。 然后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我们因着对他的爱，我们要守好这一天，我们要守好星期天作为他的作为圣日。所以我们要在这一天完全的来敬拜他，而不是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就是我对于安息日教义这一块想要讲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规则。我们要在以赛亚书58章注意到，他说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以赛亚在这里他知道我们每个人倾向于去做自己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倾向于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就变成一个懒惰的人，我们不想要去花时间敬拜上帝，我们想自己享受。以赛亚还同时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安息日它并不是一天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束缚，我们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的一天，而是应该成为一个很积极的，让我们很想快点来到的一天。这是十诫当中唯一以肯定的句式开头的律法之一，有两条这样的律法，所以这是积极的一天，这是充满正面的一天。然而在主日，你要对上帝说是的话，你就要对这个世界说不，你不能在自己的事情上面花时间，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来敬拜上帝。Oh man, this is so ridiculous.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样的操练，我自己也是一样。当我去想啊，我在安息日要做这件事情，要做那件事情，我们是不能的。我们要思想上帝的道路，然后就回转到他的道路上去，而不是继续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每个主日都是需要有规则、有自律。当我们起床那一刻，我们就要知道这是主日，我们要与其他的日子不一样。我们要训练我们自己的头脑，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拿走，我们来定睛看一件事情，就是敬拜上帝。这肯定需要训练，需要约束的。我们要记住安息日的教义，我们要看向上帝，我们要看看他的作为，他到底是谁，他对我们所做的。这个教会之前的那个老牧师拉梅牧师，他曾经讲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在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我曾经在讲道之后问他，你在这个讲道当中听到什么东西，然后那个长老说，哦，恐怕我刚刚在讲到的时候一直在建我自己的仓库。你看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有点好笑，但是这是很真实的，因为我们非常容易在敬拜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忘记我们自己要做什么，我们应该是敬拜上帝而不是去想自己的事情。在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不是一个好笑的故事，因为上帝说我们要这一整天都来敬拜他，不是做自己的事情。上帝说主日不应该是我们自己来决定做什么，不管是在公开的敬拜当中，还是你自己回家之后，我们这一整天都是要献给上帝。这当然也包括了公共敬拜的每一个环节， 我们不能说啊，我喜欢唱诗这个环节，我不喜欢听讲道，或者说我不喜欢唱诗，挑挑拣拣，这些都是与敬拜无关的。我们自己喜欢的并不是主让我们去做的，这就是主对我们的命令，我们不能随自己的私意，所以我们不能去挑挑拣拣。我们敬拜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格的按照新约时期的使徒他们那时候敬拜的环节来做的，因为这才是主的旨意，这是主的敬，对主的敬拜，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感觉，不是我们自己的心意，这是教会要达成，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上帝，这是主日的含义。那我们怎么来，怎么样子才能去更好的来约束自己，来规范自己的在安息日行为呢？让我给你六个简单的提示，或者说你有作业的话，那么你就要早点做完，在星期六就做完，或者可能大人有什么家务，家里面要大扫除，不管是什么，我们因为要为着星期天来做预备，要为着主日做预备，那我们就在前面的六天当中把这个要做的事情全部做完。当然星期天肯定是有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有些人在星期天就是要工作，可能什么医生警察这些岗位是需要星期天去上班的，是为了让社会能够维持运转。但是即使你是在那些职业当中，你应该尽量的去不要在星期天去做这份工作，你可能有一个什么轮换的制度，那么你就在其他几天来做你想要出勤的那个次数，这让你能够在星期天尽量多的来到主的圣所当中，尽量多的来敬拜他，尽量多的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得到喜乐。但是你是尽你所能去做这一切的事情，来为着主日做预备。第二点，我们要拒绝一些诱惑，就是在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在星期天就不要做。我们在主日不仅仅是尽量不去做工作当中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同时在小教里问他也这样说到，就是第六十问，尊安息日为圣，乃是整日合乎圣洁的安息，甚至停止平日那些合乎上帝律法的属事职务和娱乐，并用全部时间与众人一起或在家中敬拜上帝。所以我们要注意训练自己的头脑，训练自己心里面的意念，这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不应该在主日敬拜之后立刻开始跟其他的人开始谈论一些什么属事的东西，开始谈论什么体育竞赛又要开始了，我们真的不应该这样做，这不是主日让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不是一个让我们去享乐的一天。你觉得哦，我们已经在星期天教会里面做了礼拜了，我们现在可以随便想要谈什么就谈什么，这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这是那些挂名基督徒告诉我们的。以赛亚说不是这样子的，以赛亚说不说自己的私话，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这个世界的享乐，属世的享乐，是在星期天是被禁止的，被严格禁止的。一个新郎他不可能在婚礼上面，婚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把自己手机拿出来看看这个球赛的分数是多少。星期天不是给我们在手机上面疯狂刷刷刷，或者说是用这个来打发时间的一天。我们应该敬拜上帝，在主日我们要敬拜上帝， 我们第三点就是我们要为着这些所有罪恶的意念，我们自己的欲望去悔改。如果我们把主日用其他的这些属世的娱乐来充满的话，那么我们即使是在讲道当中也没有办法专心。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想啊，我们之后要做什么什么，去钓鱼啊这些事情，这个会占据我们的大脑，让我们没有办法从属灵的事情当中去获益。我们不仅仅是要在新一天这一天忏悔我们去犯的所有的罪，我们同时也要因为我们在星期天对敬拜产生出一种冷淡的心态，去不去在乎的心态来去忏悔。这应该是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喜乐的一天，不过我们却毫不喜乐，有时候甚至愁眉苦脸。我们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这个主日的敬拜就是一个负担，我们觉得上帝要求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要是没有这个该多好。我们宁愿去做一些属世的事情，我们也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然后第四点，在以赛亚书66章的第二节这样告诉我们，但我所看顾的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海德堡教理问答提醒我们，这个主日是要应该让我们我一生的日子要止息作恶，降服于主，让主借着他的圣灵在我里面做工。这是一个一生之久的一个决定。然后第五点，我们要知道星期天应该是安息的一天，我们要来在主里面安息，我们要来默想。我们在星期天不应该像其他的那几天那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们要在这一天唯独献给上帝。我们要注意我们谈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注意我们想的事情是什么。在以赛亚书58章，以赛亚告诉我们不说自己的私话。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是，如果直译过来是一句话都不能说，但是上帝在这边并不是告诉我们一句话都不要说，而是告诉我们要冷静，要默想上帝，把那天都花在对上帝的思考当中，想要我们自己的灵魂的需要，而不是把它用其他的一些毫不相关的话语来装满。这个我们在传道书5章1到2节也可以来看到，并且这个也不应该使我们一整天看上去好像程序低迷很死板什么都不说，因为星期天本来是应该充满喜乐的一天。当我们去谈论上帝，当我们去默想上帝的时候，这本来就是应该带给我们喜乐。我们与他人谈论的时候应该体现这一点。我们能够在这一天来撇下我们其他的所有的烦恼，来专心敬拜上帝，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权利，很好的权利。然后第六点我想说的就是，当我们进入上帝圣所的时候，我们尤其要训练自己的头脑。早晚的敬拜的时候，在主日我们来到神的殿，我们是在参加一个我们生命当中可以说是最神圣的事件之一。我们在上帝的殿当中来聚集，并且上帝他会用他的话语亲自对我们讲话，这是他的话语，这是他在对我们讲话，每个主日都是如此。一位清教徒说，你要记住，当你走进教会的那一刻，你是在见一个充满着荣耀，极大无比，是天上地下万王之王，上帝大君王这样的存在。 来教会并不是一个俱乐部，它也不是一个邻里之间的一个什么好玩的事情活动，这是那些所有那些承认对耶稣基督的信仰的人来到一起，来听在诸天之上的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这样的一件事情，这应该是你一周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每周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托马斯·华生这样说过，如果说一个王子要来你家中做客，你会把家布置成什么样子来迎接这位王子，要尽心尽意的来服侍他，要让他取悦他，让他可以在这边有可以消遣的事情。那么当你是进入到上帝的圣所，你要守为圣人的时候，你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准备？你应该是以这种什么样的心态来敬拜他呢？更何况这位上帝他是想与你有甜蜜的相交，他不需要任何的消遣，这不是那种什么世界上的消遣，而这是一种属灵上面的消遣，是一种充满喜乐的相交。所以呢，这就引向了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喜乐。我们应该在主日感到非常的喜乐。以赛亚说要把安息日称为可喜乐的。星期天是充满严肃的一天，这我并不否认，但是星期天也应该是充满喜乐的一天，这并不冲突，这应该带给我们比其他六天加起来还要更大的喜乐啊！我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的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我可以来敬拜他，我可以听上帝今天要对我讲的话，这实在是美好。这不是一个死板的教义，这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对头脑的训练，这同时还是一个极大的喜乐，是真正的喜乐。这不是像法利赛人那样，或者是犹太人古时遵守的一个充满教条各种约束的一天，这应该是让我们感觉到心里面真的是十分的高兴，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与他有这样亲密的相交，是我们根本就不配受到的。我们不需要去再追寻世界上那些总会消失的，我们职业当中、职场当中或者生活当中各样琐事，我们可以真正追寻那具有永恒意义的，来听上帝要对我们讲些什么。所以我们应该拼尽全力，我们要全神贯注来到主人面前充满喜乐，这应该是我们生命当中，这就是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我们要来敬拜他，要来荣耀他，赞美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当然我们新一天肯定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们要放弃一些东西，但是我们放弃这些东西是因为它挡住了我们，挡住我们这些正面的喜乐的这个敬拜上帝，所以我们要把它拿掉，我们要把它脱去这重担，卸下这重担，以便于我们能够轻轻松松地来到主的圣殿来去敬拜他。这个正面的充满喜乐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应该是驱使我们来到主的教会来敬拜他的动力。所以这里就让我们每个人都要省察自己，我们到底是否觉得安息日是可喜乐的一天呢？我们还是偷偷的心里面觉得，哎呀，这个好像安息日可有可无，甚至觉得安息日就是我们的负担。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标志。在安息日找到喜乐的人，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全备的救恩的这样一群人。所以当你真正的喜乐对安息日感到喜乐的时候，那你就真的是喜爱上帝的这样的一群人，并且你会对安息日所有的事情做所有的事情都感到喜乐，不管是这个公开的敬拜，还是你自己在家里面读经祷告，都是充满了喜乐。还有安息日各样圣礼的施行，这是在海德堡教理问答当中第主日26到主日30都在讲的中心，并且 并且我们在主日的祷告，这是我们在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四十五要听到的，主日四十五到五十二，海德堡教理问答教导我们这个主导文的内涵。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安息日来奉献，来把我们的钱捐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在我们的主日三十八这个回答的开始有点奇怪，他说第一务要坚持福音和教会教育的服事，就是说我们要大力的去支持教会学校、神学院这些机构的开展，我们要为这个来捐款，我们要为这些祷告。我们在这边有普利茅斯教会高中、教会学校，我们所以每个人都要捐款来维持这个学校能够正常运行，所以我们要支持这种各样教会教育的事工。同时我们更多要看到是这个教理问答与神学院之间的联系，因为神学院它实在是把所有的这些传宣教士、这些牧师、长老培训的地方，把这些各种职位的人送出去服侍教会的一个地方。我们这些神学院，你要看到，因为在主日的讲到对上帝话语的宣讲，它正是从神学院的训练当中、教育当中，让这些牧师他们能够来宣讲上帝的话语。当然，如果完全不接受神学院的教育，就直接讲到，也可能会有好的牧师。我经常对神学院的这些学生这样说，在二十世纪，这样的例子是，就是中马田牧师，他就没有讲到的时候就没有接受任何神学院的教育，然后在十九世纪的话是斯布珍，十八世纪的话是，在十七世纪呢则是约翰班扬，但是99.9%的牧师，好的牧师，那些享有名气的牧师，讲纯正福音的牧师，都是经过了神学院的训练教育。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正好作为清教徒改革宗神学院25周年纪念日，我想呼吁大家继续的去支持这个神学院，继续的来为这个来奉献，献上我们每个人的一份力。由这一个神学院，我们训练出一批又一批牧师，然后那些牧师他们又可以去其他神学院去训练更多的牧师，然后那些更多的牧师能教导更多的人。所以虽然这神学院只有25年历史，但是如果你去真的是去计算的话，它确实已经影响了数以百万的人。所以通过上帝的恩典、你的支持，还有其他各种教会各种人的支持，真的已经对他人的生命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影响。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能够让这个神学院继续运转下去，能够继续训练为主忠心服侍的牧师，能够让他们去各个教会传扬上帝正确的福音。这就是我们神学院一贯以来的宗旨，所以我们这个神学院尽一切的力量，不要变成那种什么现代化的走偏了的神学院。这就是美国的建立者，那些国父们，他们来到美国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建了神学院，这是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就是美国第一所神学院，也是现在有名的学府，但是它现在已经走向高度自由化，现在根本就不是神学院了。但是那时候的国父他们心里面想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要建一个神学院。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理解的话，其实神学院就是教会的脊梁骨。在这25年间，我们神学院毕业了893名学生，还有其他的一些近100位，就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听我们各种课程，来帮助他们学业，所以近1000名 牧师就从这个神学院被送出去，在过去的25年间，在遍达二三十个国家之中，他们去各个教会来传扬上帝的话语。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与第四条诫命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第四条诫命能够听到在安息日敬拜上帝，听到上帝圣言的传讲。每次看到一个牧师站在讲台之上，我们就想到这个是神学院训练下来的结果。然后我在海德堡教理问答当中没有提到一点，但是我想提出来，就是我们要在星期天唱诗来赞美神，不管是在公共敬拜当中，还是你私下自己回去之后接着唱诗，这都是很好很好的操练。你可以在这样的唱诗当中真的是感受到从上帝而来真正的喜乐。有时候我听到有人问我在主日该干些什么，在那些敬拜之外我自己能做些什么让我来更好的守主日，我想给你八个建议，然后我会讲我最后一点。第一点就是读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强烈建议你可以用其他人的圣经注释，像马太亨利加尔文的圣经注释，或者你读其他一些属灵的书籍，能够给你带来启发的书籍。然后第二点就是默想，默想你读的那些东西，这个是被清教徒称为是咬玉米棒，就读经就是玉米，然后默想就是玉米棒，你把那些营养都吸收，你去更好的去想你读的什么，那个给你很大的益处。然后第三点就是祷告，你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不仅仅是为你自己来祷告，为你的家庭来祷告，为其他人来祷告，为你的教会来祷告，为上帝的圣言能够继续的得到传讲来祷告。然后第四就是你在星期天能够拥有更多的自我省察的时间，在一天的安静的时候，你去想想你在上一周当中属灵上面取得了哪些进步，你去向上帝来悔改你的所犯的罪恶，然后为着上帝赐下的恩赐来感到感恩。然后第五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继续去努力去做的，就是我们去和其他人谈圣洁的东西，这难道不是吗？我们多么倾向于去谈那些属世的无聊的东西，但是我们真的可以去尝试更多的去谈讲道，更多的去谈上帝的有关上帝的事情，这是多么有益处啊！让我来问问你，朋友们，你是否在星期天就这样子与你身边的人，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这样做呢？然后第六点我已经讲过，就是唱诗唱赞美诗，唱各种属灵的歌曲，这是非常好的。以家庭为单位，在家庭里面对上帝进行赞美，或者你自己一个人唱，与上帝花一些单独相处的时间，这是多么令人喜乐的事情啊！然后第四点就是你在带着爱带着怜悯去服侍他人。现在我们为教会周围的那些社区里面开设的主日学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然后第八点就是全家一起来享受在主里面的相交，享受主里面的团契。你作为一个家庭彼此相爱，并且我也希望这个家庭是可以一起来谈论上帝的事情，享受属于家庭的甜蜜的时间，不需要感受到什么压力。然后你在主日当然有可能会睡个午觉什么的，因为主日这样高强度的敬拜确实会让你有点累，你睡个午觉让你更好的来敬拜上帝，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把我上面说到这些东西和公共的敬拜全都加起来，那么你的主日应该是很充实， 很忙的，很忙碌的一天，并且你还可以做其他很多很多我没有提到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没有做到我上面讲的全部八件事情，你不需要为此感到有罪恶感或者什么。上面只是我提到的一些建议，你可以去照着做，并不是说星期天你一定要做这八件事情。我只是在想帮助你，让你和你的整个家庭都能够在整个主日，我好很好的来看向上帝。现在我们来看主日问答38最后一部分，讲了一些非常优美的东西。第二，我一生的日子要仔细做，降服于主，让主借着他的圣灵在我里面做工，这样今生便开始了那永恒的安息。这就是我要讲的最后一点。这个主日在地上是我们的喜乐，因为我们可以按照现在的主日就去盼望那将来在天上的永恒的安息，永恒的主日。所以以赛亚书58:14说，你就耶和华为了耶和华要使你成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里其实 是上帝在说要把这些以色列民带进那个应许之地，要把他们带，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带进属天的迦南。所以我们在地上经历的每一个主日其实都是未来那个永恒生活的荣耀的彰显。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以对新天新地的应许而结尾。我们现在这个地上守好主日，就是在培养对于未来那个属天生活的盼望。麦琴告诉我们说，这是为什么我们称安息为可喜乐的。我们把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一切的忧虑烦恼全部抛开，来到主的圣所。当我们看到那位为我们受死又复活升入高天之上的主坐在宝座上面，当我们看到这位万王之王来借着牧师的口对我们讲话，我们去盼望那天国永恒的荣耀，将来那位大君王坐于宝座之上，去继续喂养自己的小羊，审判万民，把他们带到那永不干枯的活水源头，消除一切的泪水。然后麦琴总结说，一个真的是被人很好的去遵守的安息日，就是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那些知道怎么样去更好的珍惜主日，每次主日能够学到更多的人，是真是蒙福的。这里我们体验到的安息日一点前奏，实在会让我们之后在天上这些荣耀得到完全彰显的时候饱尝喜乐。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安息日都要加入那些天使天君，都要加入那些已经在乐园已经在永恒当中安息的那些圣徒们，我们要和他们一起来敬拜这位高天之上的大君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要记住，这主日就是上帝设立的给我们去遵守的一天，这是我们要与主有美好相交的一天，在爱中去见主，去彼此服侍，彼此相爱，也能够去爱主，爱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因为他就是安息日的主。阿们。在高天之上的神啊，我们是如此的感谢你设立这一天安息日。主要我们祷告，我们真的是能够把这一天当作一个值得我们去纪念，值得我们去守为圣日的一天来过。主要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篇讲到之后更多的来去好好的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主啊，求主你让你自己的话语成为圣洁，让我们能够在安息日警醒，能够真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不是一个负面的责任，而是我们能够有真正的喜乐与平安，能够来到你面前来安息，来敬拜你。让我们盼望以后能够七天能够永恒都能来敬拜你。让我们去盼望将来那属天的荣耀，与你属天的永恒的相交。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